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的每周选书，早起读书。多极世界冲击，这是由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多极极端的极多极世界冲击》。那么在我们现场的呢，是联经出版社的总编辑，他是哈佛大学的东亚系的博士，而且呢，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在介绍一些历史相关的书籍的时候呢，涂峰恩涂总编辑曾经来过现场啊，那个时候你是故事的创办人之一，对不对？好，那现在呢，已经被联经挖角，然后去担任联经出版社的总编辑。多极世界冲击，这本书的作者是谁？然后他凭什么来写这样的一本书？
是这个书的作者，他名字叫做麦克 O'Sullivan。那他自己是在金融界工作的，他现在是瑞士信贷的投资长。那他在担任这个工作之前，他其实有一个背景是他自己是学者出身的，他在牛津大学念书，那也拿到博士。拿到博士之后，他还去这个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教了一阵子。那普林斯顿算是在美国，当然是非常顶尖、非常精英的大学，所以他算是学术，我相信有一定相当深厚的底子。可是他教了几年书之后，他大概对这个学术界这种比较单纯的环境又不满意，所以他还进入了这个实务界，进入这个投资界。那因为他这个身份呢，他在这个信贷的这个角色，让他可以到全世界去观察各不同的经济情况、金融情况、世界局势等等的。所以这个他因为有这个实务的背景，加上他的学理背景，让他可以写出这样一本对于整个世界趋势变化的观察，而且我觉得写得相当的深入。那我想要提另外一个是，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值得一提的是，他是爱尔兰人。那这爱尔兰呢，大家可以知道是在这个欧陆的边缘，
边缘的边缘，
边缘的边缘，这也是边缘的边缘，有点像是跟台湾是在欧亚大陆的另外一个边缘的角色，有一点点像。
不过爱尔兰就是更困扰的部分呢，是因为他英国是在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对不对？几个岛屿，然后呢，爱尔兰又是呢紧靠着英格兰的上面的一个小岛，
对，
所以呢。爱尔兰它相对于英国又是一个边缘，而英国相对于欧陆又是一个边缘，
对，它就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那在台湾历史上其实有一段故事，就是说日本时代大家可能听过，有一位台湾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叫林献堂。那当年林献堂他们要反这个日本殖民的时候，他很崇拜的一个对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
对，
所以他到日本曾经特别去拜访梁启超，两个人因为还语言不通，所以用笔谈，因为梁启超不会闽南语，所以只能用笔谈。那当时林献堂就是问梁启超说，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些大知识分子可以来帮助台湾的反殖民运动。可梁启超就说，当时因为中国也是自顾不暇，内部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但他就给了林献堂一个建议说，你们应该看看当时的爱尔兰，因为爱尔兰当时也在对抗殖民这个整个帝国的过程，所以怎么样去学习爱尔兰的殖民过程，反殖民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就中间有一个很微妙的联系，就是台湾跟爱尔兰同样在欧亚大陆的两大边缘，这边缘的边缘。那除此之外呢，爱尔兰也的确跟台湾一样，它夹在几个大的势力中间，像刚刚凤馨提到的，它当然跟英国有很微妙的关系，但同时呢，因为它其实夹在英国、法国跟美国这三个大的势力中间，虽然有一点点，它又不是一个真的很强大的国家，那它要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有一点点像台湾除了在美中之外，如果我们讲三个国家，可能还有日本的美中日三个国家之间，那台湾好像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出路，所以我就觉得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会去提一些这爱尔兰作为一个小国，怎么样在这样一个世界局势大的变化当中找到自己的出路。那他也提到一个我看了觉得很有趣的，说爱尔兰跟台湾一个很像是，他们内政上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房价也很高。那台湾也是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那除了国际情势之外，国内情势怎么样同时的在这两个外交跟内政之间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协调，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书 在这么多谈国际政治的书里面，很值得台湾参考的另外一个原因。
对，就他有国际政治的训练，牛津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可是呢他有金融界的实务经验，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使得他跟国际政治学者去写这一些相关的国际政治未来的这个书的时候，他很大的不同。我这边稍微的先预告一下，就是他这里面有关于金融部分他的描述，其实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是完全认同的。他在国际政治上面来讲，我反而觉得说可能有一些赞成有一些不赞成，但是他在金融方面的预判，其实我会认为其实他看的是非常精准，这可能跟他瑞士信贷投资长的这个身份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再加上他爱尔兰出身，所以他对于这种大国竞逐过程当中的小的一个这个经济体也好，或者是共同体也好，它的生存之道，其实它里面描述的我觉得就很精准。
对，
好，那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冯文，我给你一个挑战，你会用哪一句话来介绍这一本书？
这本书最重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全球化已经终结，那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新的秩序，所以马上世界会天翻地覆，那大家要抓稳了，
抓稳了，而且看清楚可能发展的方向。
对，那我觉得这本书当然他是提出了一个他对未来的预言，但是是不是会真的这样子，其实有时候很难讲。可是前面这个部分，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已经看到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本我们熟悉的全球化，我们觉得可能世界，比如说有人谈历史的终结，就是世界已经会进入一个好像就是民主，全球化经贸整个整合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突然之间我们当时在过去30年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好像走到了尽头，问题是新的秩序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秩序转换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惊涛骇浪会出现，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去思考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好好的生存下去。
好，多极世界就是他对于未来过渡之后的那一个世界他的看法。
对，
好，那现在的世界，当然我们是很熟悉的全球化的世界，对不对？好，大概在1990年代的时候，全球化这个名词开始出现，然后接着大概就在千禧年前后、2000年前后，它就会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名词，所有人都必须要去学全球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到了2020年，经过了30年的全球化之后，这位作者他很大胆的预测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全球化已经结束了，你只会看到未来在所有跟全球化相关的，不管是贸易啦，或者是一些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啦，然后或者是全球化我们熟悉的人才的移动啦，货物的移动，未来只会衰退，不会再像过去30年不断的往上升，目前还没有明显看到这个有稍微的减缓的，是只有金融了，其他的都已经是快速的在往下滑了。这个观察，而且他认为这个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冯文，你赞成他这个观察吗？
我其实赞成的，我觉得的确我们看到了一些迹象出现，但他特别讲说这个为什么全球化走了30年到今天会进入一个很大的挑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倒不只是全球化这个结构本身可能有些问题，而是每一个国家自己内部在处理这个全球化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因应过程。30年前刚刚开始喊全球化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全世界整合在一起，好像这个地球一体的感觉。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很多跨国企业，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苹果、 Amazon 这些美国大企业，其实不断的成长，那这股价 不得了 一飞冲天。
对，
那就算是在过去这一年我们说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好像经济很惨，但是大企业还是不断的在股价还是不断的在上升。
对啊，而且创历史新高。
对，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这其实有点反常嘛。那这本书就在说，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比如说美中过去贸易很多紧密的关系，那苹果也到中国去投资，看起来就是大企业成长也赚到钱，可是一般人其实没赚到钱。比如说美国的企业去中国投资，那他其实把工作都带走了。美国企业本身 GDP 可能在成长，因为这个是美国的公司，但是对于中国也不见得有好处，对美国也不见得有好处，就是对一般人而言他并没有雨露均沾获得这样的一个经济上成长的一个好处，所以才会造成过去我们看到就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个很大的反转。国内政治比如说美国，我们看到川普或是欧洲也非常多的国家， 人民透过选举开始表达他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因为这个国内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反而是大家变得更贫富差距 更大、
嗯。
那他们开始选出一些领袖，这些领袖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会强调他们是为了自己国家好，国家优先，川普讲美国第一之类的，各个国家都有出现这样的领袖。那第二个是他们对于过去这30年内掌权的一些精英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你们搞出来的，你们到处吃香喝辣，你们到处可以飞来飞去开这种国际全球会议，可是一般的人民并没有享受到这些利益，导致说他们去选择一些非典型的政治人物。那这些政治人物可能完全不懂政治圈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只是承诺说，比如说他们常常会选出像川普这样的商人，因为他们觉得商人是有能力做事的。选出来之后，他们可能给了一个很美好的愿景，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利益全部拉回来。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他从一般人的生活的问题，然后去看到政治的可能发展。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多极世界冲击》，这个极是极端的极，极点的极。好，所以呢，这个等一下就会提到多极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那在我们现场的是联经出版社的总编辑涂峰恩。好，峰恩刚刚提到说，这本书的作者就《多极世界冲击》的作者欧苏利文呢，他是瑞士信贷的投资长，他认为说全球化呢其实已经出现了反转。好，那么它里面描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觉得它这个现象描述的是精准的。它看到的是富裕国家他们的这个在30年全球化的经验下来，有钱人是不得了的有钱，可是对于一般中下阶级甚至于中产阶级的人，不但没有觉得他收入增加，他反而收入是减少的，所以他是受害者，而且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受害。所以这就在富裕国家不可持续，所以你会看到美国会选出川普，英国会脱欧，然后欧洲有很多反全球化的声音，这是在富裕国家的情况。他说可是在新兴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新兴国家在过去这30年呢，这个整个的快速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享有全球化的好处，而且是全民均沾，虽然贫富差距也大，可是呢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收入都在增加，所以即便是贫富差距是大的，可是因为没有钱的人也觉得说我自己真的收入有越来越好，所以也不反全球化，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两极的观点，一边反全球化反得非常用力，而另外一边是非常支持全球化的。可是他认为因为一边反一边就算不反恐怕持续都很难。
对，的确我们就看到，因为全球化理论上是把全世界通通各个国家通通都绑在一起，但是目前就是说这些西方国家开始内部出现了很多反全球化的声浪，而且是非常强烈的，还不只是比如说我们过去全球化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有一些反全球化的声浪，可是那可能是在比如说学术界或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预见到说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但现在不是，现在是进入一般的选民草根的民众开始感觉到了这个全球化的苦果，所以他们用选票选出了一些可以代表他们心声的这个政治领袖。那这些政治领袖包括我们看到川普也好，英国的或是甚至是巴西的这些政治领导人，他们是带头反全球化的，那就造成说，以前这些人其实是这些国家是他们是在全球化里面一马当先，也是他们在主导整个全球化局势的发展的，结果他们反过来觉得说，今天不行，我要把这个关税增加，我要用各种方式去阻断各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那导致这整个政治局势就开始进入不稳定了，因为领导人过去的这个全球化领导人反而自己现在变成反全球化的这个先锋了，所以才会造成说这个书名为什么叫冲击，就是它的确会产生很多的动荡不安的局势出现，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在哪里，那大家好像对于未来世界的局势也没有一个共识。像刚刚凤馨提到，就是说其实有些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有获益的，那他们当然不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获益，
是
只是不同的是到了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分配够不够平均而已。
对， 对，所以才会造成说大家对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或不同的想象。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去爬梳了一下历史，历史上面呢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全球化就是在20世纪初，
对，
他去对比了这一次的全球化跟20世纪初这100年来的差别和他这个相同的地方，
对，
这个观察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去学习说，万一全球化出现了这一种人民不支持的这种极端的反叛力量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后果。
对，这个回顾历史真的就是让人觉得会胆战心惊了，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去看二十世纪初的历史，跟我们今天并没有真的差非常多。就是说比如说交通上的科技上的进步让全世界其实更紧密了，比如说当时有各种交通工具的出现之后，大家觉得过去不可连接的世界突然之间好像可以更快速的互相沟通。那当然不能跟今天相比了，可是那个局势基本上是感受是一样的，就会觉得世界好像变小了。今天当然我觉得相对起来只是一个值上的变化，一个量上的变化，不是值上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确是不断的世界变得更紧密，通讯更快速，贸易量更大了。所以当时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些人是觉得大家也是很乐观，觉得全世界我们要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世界一体。那我记得书里面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说当时有作家特别出一本书，就是讲说因为这个全球化的紧密的关系，所以人类不会再有战争了。20世纪初的时候，那没有想到这个预言是完全的失败，因为就在这个全球化出现不久，
那本书出了之后没几年，
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那马上，当我们也知道，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大家还只叫这个是世界大战，因为没有想到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出现，所以没想到就是在这个全球化大家以为会非常紧密的世界出现之后的几十年之内，世界出现两场大的战争。那我们从今天的局势来看，有时候也会让人家担心，就是因为我觉得网友也提到，看起来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你已经大家绑在一起了，你要怎么样切断这个关系？那很有可能切断的一个方式就是它有一个大的改变，大的力量出现。那这个力量出现，一种很可能就是走向毁灭性的力量，就是说利用战争来重新重组这个世界，重新洗牌了。当然今天有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武器更进步，比如核子武器，大家会担心这个过程。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
相互保证毁灭这件事情其实就保证战争不发生。
对，
可是谁知道呢？
真的谁知道，像当时川普上台的时候，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他有这个握有核子武器的发动权，所以他会不会因为一时冲动发起战争，没有人知道。那很多事情战争比如说一战爆发的时候也没有人预测得到，那都是一个非常突然的状况出现的。所以世界真的会不会发生战争，有时候坦白说很难讲，它也许不是一个大规模的，但是它透过一些小规模的战争来造成这个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他把这一个两次的全球化呢去做对比，你会觉得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相似感。
对，
那这种不安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次的全球化之后就是两次的世界大战，可是作者在对未来的预判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没有谈战争的，他的预测当中就直接跳到了多极世界。当然他有提到金融上面的重大波动，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谈这个部分。那其实相对于之前呢 Ellison 提出了这个注定一战这个修昔底德选景这件事情来看的话，这位作者欧苏利文反而看起来反而是乐观了一些。冯恩，你这一部分的看法呢？
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乐观，不如说他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还书中只讲了很多期待，坦白说你看完你会有一点点怀疑，就是说这世界可以这么美好吗？因为他
的那个预判其实都是基于全球会合作。
没错，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他其实前面的确点出了现在世界的很多问题，那他书的后半部比较在提出一些他个人的解方，他希望全世界可以共同来做一些，不管是各个国家内部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处理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或是政治效率不彰的问题，那可以改善一些一部分。那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说全球需要联手坐下来，好好谈一下我们现在碰到这些问题，金融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那如果大家愿意坐下来好好谈，那就有机会我们进入一个，当然世界还是会经过一阵的动荡，可是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局势。那个世界局势当然就不会进入战争的阶段。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他就是担心战争，所以很焦虑的写着这一本书，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走向战争毁灭。
对，其实在过去我觉得这几年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书都在谈，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注定一战也是在谈，就是说 很多人都预见到这样一个趋势，或者说感觉到问题慢慢浮现了，所以希望找出各种方式，或者说至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这本书我觉得里面谈到一个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说他提到这些世界趋势其实很多人都预见了，以他像这样的在全世界跑的人，他其实可以看得到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可是他觉得我们很多媒体新闻媒体并没有好好把这个事情传达出来，那导致说一般小老百姓可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他是用很直觉的，他亲身感觉到这个财务的或是经济的压力，所以他用投票去反映他的不满。那他一直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要更多的透过媒体来跟大众沟通，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好好谈这个，就是有一些世界大趋势，我们常常在看，比如说书里反复提到中央银行的一些财政政策的问题，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啊，真的。
比如说我有时候问我身边的人，像过去这一年里面，很多因为美国为了刺激经济，所以很多也说宽松政策或是各种货币政策，那大家会在媒体上听到很多这些名词，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专业的训练的话，你可能听了也是懵懵懂懂，你不会感觉到说，你可能觉得那是一个大的趋势，你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书里面其实特别要讲，就是说你以为这些好像只是高层的一些决定，其实它都是一点一滴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各种跟我们很密切相关的民生的一些问题。
我最喜欢他写金融的这一个部分。我比如说 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很诚实的说，有几个章节我会觉得大家跳过去就好了。坦白说，你为了阅读顺利，其实那个跳过去不会有伤的。比如说他去谈英国当年制宪的时候的平衡派的这一些概念这样子，或者呢他可能提了美国当年修宪的时候汉密尔顿这些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概念，我觉得跳过没关系。可是他有一些是很精彩的哦，就是金融这一块最精彩。我这一部分呢，我其实就可以先，我们先来谈一下我自己最近感受有一个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的朋友有金融圈的朋友，也有非金融圈的朋友，我现在很清楚的感受到金融圈的朋友跟非金融圈的朋友那一个对于局势还有目前的金融情势的那个落差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对于美国联准会不断印钞这件事情，一般人很难知道说这件事情后续会有多么大的一个冲击，可是金融圈的人每一个人都已经很清楚那个冲击在眼前。我对于这个知识差距我很不安，因为我觉得这会让金融圈的人很好整以暇可以面对未来，
对，
可是一般人会受伤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受伤，
对，
这我的感受很深刻。其实我觉得欧苏里文他很诚恳的讲了一段是很诚恳的话，他说其实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很多的贫富差距大家都怪罪在全球化，尤其是有钱的国家，他说其实不一定是全球化造成的，是金融政策造成的。我们现在的这种债务高筑，还有我们现在非常严重的各国的中央银行不断的印钞票，然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力量来源，这一件事情是严重的错误。可是这些错误都是为了要去解决2008-09年金融海啸才会形成今天错错错越错越大，而它隐含着就是下一波金融海啸的开端。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就来看这件事情会如何的冲击。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联经出版社的总编辑涂峰恩。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多极世界冲击》。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谈到了金融界的这个情况。那么欧苏里文他因为曾经担任过瑞士信贷的投资长，所以他对于金融圈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认为现在一切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在2008-09年的时候，大家为了阻止当时的金融海啸继续的造成经济衰退，那结果所采取的方法其实是一个更错误的方法，就是印很多很多很多的钞票。而这种印了很多很多的钞票，大家看到说好像通货膨胀没有发生，但事实上资产泡沫已经问题极为严重了。那而且它甚至于造成的是整个的资本错误的错置，就这些钱本来应该要拿来去做好好的生产， 可是没有，大家拿去钱滚钱，去玩金钱游戏。这种资本的错置，然后贫富差距的扩大，然后金融的危机随时一触即发，这会导致未来全世界一次更严重的衰退，他预测是2024年。
对，其实很快。那的确我们也看到，他写这个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 COVID-19 的疫情。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又为了救经济不得不把这个药又下得更猛。
就印的钞票更多了。
对，印的钞票更多。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书里面一直反复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过去的30年里面，可能人类世界的生产力并没有这么明显的成长。它是用透过各种方式，像刚刚提到的金融的手段，去让你看起来整个金融景气好像是还不错，还可以维持得下去。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空的东西。那今年刚刚提到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为了继续维持这个表面上的这个金融的融紧，所以不断印钞票，不断用各种货币宽松政策，让比如说美国股市跟美国经济情况其实是完全脱钩的。我今年上半年还待在美国，所以我亲眼见证，就是说美国的整个经济活动其实大幅的减缓，可是同一时间这股市居然可以一直的往上涨，这其实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那这书里面就是特别在讲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不能一直这样子下去。他也是我觉得语重心长，那也希望说，比如说各国的政府可以好好回来检讨这个问题。最重要还是从产业政策要下手，你还是必须把自己的这个产业顾稳，
生产力提升，
生产力要提升。那我们其实看到过去几十年内很有趣的状况，说，比如说在20世纪初，可能有一些新的科技，19世纪、20世纪，因为这个工业的发展，所以生产力大幅的提升。可是过去10几20年内，我们看到一些大公司，可能是比如说他做网络的，他可能只是社交，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广告，他并没有真的实质上的产生一些新的什么东西，
提升生产力。就他或许可能赚到了很多的财富，可是这人类的整体生产力并没有因此而提升。
对，那全体的人类世界，其实我明年可能还会出版一本书，叫做 Slow Down。它是一本新书，可是它其实在讲，我们以前都讲说现代世界21世纪是不断在加速。他说没有，你如果看这个生产力的各方面的经济指数的话，人类世界其实是在减速当中的，可是我们都没有察觉到。那这个书其实也提到同样的情形，就是说生产力并没有相应的成长，可是很多经济指数为了保持这个表面上的融紧，他们中央银行透过一些其实不是很健康的政策，去不断的把这个泡沫吹大。
所以我自己帮他整理了一下，他提到说现在央行干预过多的结果，就是第一，财富不平等的情况更加严重，因为资产泡沫很严重。然后第二个是退休金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能够足够维持让退休金呢适当的发放的这种投资管道。这个其实对全世界来讲冲击都很大，尤其老年化的这个国家。第三个，储蓄的人更被剥夺。第四个，资本错置导致你的效率更没有办法提升，你的生产力更不可能提升。第五个是掩盖了企业跟国家你的内部呢，其实结构要去调整的问题。其实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印了钞票创造了融紧，就那个问题严重的情况就会一直被拖延而变得更严重。很多国家就会养了很多的僵尸企业，没有生产力，可是它可以存活下来。过去日本是如此，现在看起来有很多国家都跟进了。所以我们就讲到最后一点，他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多极世界，极是极端的极。这个多极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呢，冯恩？
对，他这个多极世界，这是一个可能中文世界大家比较少听到的词汇，他有一点点专业的感觉啦。不过我们在谈国际政治，就是说以前有这个双极嘛，就是冷战期间美苏双方是两个大的势力，后来当然苏联瓦解之后变成一极，就是美国独大。那他的预测就是说全世界接下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的预言是我们进入多极，就是这个世界上会分成不同几个区域，每个区域里面会有一个大的势力，比如说美国会是一个，中国一定会在崛起，会成为亚洲一个非常重要的势力，那欧盟可能是其中一个，那没有哪一个可以完全称霸这个世界，而是需要透过这个不同势力之间的，你说妥协也好，或是甚至是冲突了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走向。那里面也提到印度有可能 是另外一集，对，但是目前还在观察，因为的确印度有很多内部的问题，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印度会不会取代中国成为另外一个新兴的经济的大势力，那当然他们很大的人口市场等等的，那最近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所以很多企业好像也把眼光放到印度去，但到底会变成怎么样还没有人知道。不过他就描述这样一个多极世界，每一个区域大的势力不仅是他在区域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他提到这个多极世界跟以前不一样的是，这个地方的势力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规则，他不按照全球化的规则走了，
这是很重要。就全球化可能不在一套同样的规则上面去玩游戏了。
对，那的确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中国过去急于加入 WTO 这种国际组织、联合国之类的，但现在可能退出来，他觉得他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可以去建立。那美国也有可能是，美国也开始从这些国际的大组织开始退出来，
撤退，
他想要做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不见得要全世界都 follow 他，他只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可以称霸就好了。所以的确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是。全世界好像有几个大的势力，而不是有一个全套的规则全世界一体适用的。
所以它的多极世界不纯粹是说区域里头有哪些主导的强权而已，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每一个这一个区域的强权，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一个世界的利益的方式，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一个经贸规则，然后不同的社会价值，然后不同的政治制度，还有不同的价值观。
对，
所以你会看到至少他确定的是三个领域，欧洲、中国大陆以及美国。那他认为印度有潜力，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挥潜力啊。他认为日本跟俄罗斯已经没有机会了。
好的，
可是在这个多极世界，而且它不是一个多极强权而已，它是一个多极世界、多极文化、多极规则的情况之下，在这一些强权周遭的这一些中等国家该怎么办？
对，他当然对于其实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他是爱尔兰人，所以他出生一个相对而言小规模的国家，所以他会去思考说，那除了这个大国制定的规则之外，小国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新的局势里面找到自己的一条路。我觉得他有给了一个很乐观的前景啦，包括说他觉得这个小小的这个国家有点像是我们以前英语的俚语，就是说像是这个煤矿里面的金丝雀，他会最早知道说问题出现了，那好像因为他是小国，所以他可以调整的很快，所以我不知道像台湾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规模比较小 的地方，是不是有可能调整的这么快，我们希望是这样子。
因为他里面举例的是像新加坡跟瑞士，
对，
你必须要长期累积了一个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对你的信任感，然后你有那种很明显的中立形象，这个时候呢，你对于世界变化的那个敏感度才能够很高。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一种长期所累积的这一种信任感的话，可能就不见得能够那么样子的灵活。
是，那他当然也提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提出一个 G20 的概念，但这个 G 是小写的 G， 就说可能我们过去讲说这些大国决定了世界局势，那可是也许未来这些小国自己可以去创造一些小小规模的联盟，那因为他们变动很快，因为他们在各种体制上可能是比这些大国更好的，所以他们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联盟来为世界带来更好的前景嘛，你可以这样说。
希望他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处境的国家其实都有提出一些建议，我觉得这就是呢投资者必须要很乐观的地方啊。他当然有提到了比如说包括了美国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然后也包括了中国其实现在有他债务过多的一些问题，他必须要去面对他处理他，然后呢欧洲其实有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有统一的对外的一个窗口，但是我觉得不在于他提了什么建议而已啊，就我觉得这些建议是值得参考的，我觉得在于就是我们重新借由这本书去认清现在的世界跟过去30年跟过去50年跟过去100年都已经是不一样的世界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清楚知道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的话，其实我们被这个世界混乱的变化过程当中淘汰的几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最后你会希望什么样子的读者来看这本书？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世界未来，有担心也好，有关注也好，那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本书，因为我觉得
尤其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是年轻人尤其需要，
因为如果说
这是我们的未来嘛，
因为这是你们的未来，对，所以我是建议所有的年轻人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冲击，其实也是世界带给我们的冲击。非常谢谢涂峰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喽。